是全部在撒母耳记上的25章，所以弟兄姊妹方便的话打开撒母耳记旧约撒母耳记上第25章。其实刚才邦尼姊妹带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有一首都是很吻合今天我想分享的讯息，就是人算什么啊、诗歌所唱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你把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其实耶和华把他的荣耀一样彰显他最好最伟大的创造我们这些微小的人身上，他赐我们真的这些这么微小的人他有神的荣耀的尊贵和冠冕。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听故事同埋是看故事，圣经是神的话语，但圣经都是很伟大的文学作品，讲故事是圣经启示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圣经里面有很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用故事的题材来写作的，旧约里面有创造的故事、洪水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雅各的故事、摩西的故事、大卫的故事、路德的故事等等等等。新约福音书的作者同样都是用故事的形式去讲述耶稣的生平，藉着一个个很生动的故事，上帝是把他的启示和作为告诉我们。在这么多故事里面，我想大卫的故事可以说是流传得最广亦最广为人熟悉的故事之一。在圣经里面讲述大卫的故事，他所用的篇幅几乎是所有圣经人物里面最长的，他占了整个撒母耳记上下55章经文里面的40章，还不计诗篇150篇的诗篇里面有70多篇是大卫的诗歌。我自己是很喜欢看大卫的故事和读大卫的诗篇的。大卫的故事就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生的故事，是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高潮迭起，有冲突不断，亦有他的结局。读大卫的故事就好像走入这位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他的内心的世界，你和他一起去经历他跌宕起伏丰富曲折的人生，他的顺境又好逆境又好，他的成功他的失败，他的英勇和他的软弱，他如何是面对背叛、逃亡、追杀和旷野的艰难，他如何一生都是赞美去追寻上帝，他怎样在亲情、友情、爱情的这个实验场上，一方面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但另一方面他又如何是跌倒犯罪成为一个不忠的丈夫和一个糟糕的父亲。圣经就是这样很如实地去描写大卫的一生，不加粉饰，不给一个我们很高大这样的理想的模板，它反而是很真实地去展现人性那个很丰富复杂的多面体。那深入到灵魂的深处，很多时候我读大卫 的故事，我都是心里面同他默默地去应和人生就是这样。而在每一个或惊险或动人的故事背后，给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无形的手是怎样在大卫每一段的人生处境里面彰显，赐下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救赎和他的管教。而大卫又如何一生都在追求敬拜上帝，活在与神相交之中。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就是大卫在旷野逃亡生涯里面的一个故事，大卫与亚比该的故事。首先我们知道大卫为什么要旷野逃亡先。从经文的上下文你都会看到大卫是被逼去躲避那个妒火中烧的扫罗王的追杀，逃亡去旷野的。年轻时候的大卫智勇相全，能文能武，他既可以用那个机缘甩石，刚刚才问到 Kelvin 的字眼叫甩，机缘甩石单人出征战胜巨人哥利亚，又可以俯首弹琴安定扫罗王因为恶魔去搅扰而狂躁的心。他曾经做扫罗王的卫士长，领兵作战屡屡获胜， 深得百姓的喜爱，但偏偏扫罗王很嫉妒他，视他是王位的挑战人。但其实事实上，大卫已经是先知撒母耳所高立的未来的以色列王来的，但因为扫罗王一心要追杀他，大卫就不得不逃走了。在大卫逃亡的岁月里面，他多次差点就被扫罗王和他的追兵追上，但耶和华神的手都拯救他脱离了危险。所以大卫在逃亡的岁月中写下很多赞美祷告神的诗篇，他和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而是因为这样他看重扫罗王，他看扫罗王是神所高立的君王，虽然他是有犯错，但他不想跟他相斗，他宁可躲避他。有好几次他和追杀他的扫罗王是近距离地相遇，他都有机会去亲手杀了扫罗王的，但他都放王一命，他不想伸手加害他。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大卫是敬畏神的，他有一个胸襟。但落草不仅是落草为寇，大卫和他一班患难的兄弟组成了几百号人的这个草蜢英雄，他们就要躲避扫罗王的追杀，同时他们也面对了旷野生存的危机。那他们做什么好呢？去打家劫舍？去占山为王？他们可以的？不是，他们选择做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就是组成一个旷野的治安斗察队，这个名字我给他的，去保护周围的以色列民免遭外族侵犯和盗贼的抢匪。那故事里面另一个人物叫拿伯，拿伯就出现了。那这个拿伯是谁呢？拿伯是一个很富有的财主，他有3000绵羊1000山羊。拿伯和拿伯放牧的牧羊的地方呢，就是在很辽阔的那个巴兰的旷野，靠近以色列南部的边境。那个地方是一个盗贼出没的地方，那经常都有野兽的袭击。那大卫一班的人就在那个地方是很艰难地生存，在旷野的地方以打猎为生，相信他们的生活当时都是很艰苦。他们经常就碰到拿伯的财主所雇来的那个 年轻牧人在那里放牧。他们怎样对待拿伯手下的牧羊人呢？对他们来说，要捉一两只羊去吃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来的，但他们从来没敢做。相反，他们好像围墙一样去保护拿伯的他们那些羊群和他的仆人。拿伯自己的仆人都作证这样说，我们可以看到经文25章15到16节这样说：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同他们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作我们的屏障。所以呢，在拿伯剪羊毛的时候，这个大喜的日子呢，大卫就打发使者向拿伯求助，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在旷野要供应这么多的战士去生存呢，是不容易的。咁趁住呢个大富有嘅呢个人啊，呢个要财主剪羊毛嘅季节，呢个时候咧，通常人都会比较大方一啲。因此咧，大卫打发仆人去用好得体嘅言语同埋称呼向大卫问好。经文第6到第8节咁讲，佢话你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的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面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垂手取啲赐予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啊！我睇到大卫呢度好谦卑啊，佢自称你的儿子大卫啊，去表示对拿伯嘅尊敬。但系拿伯听咗使者所传达嘅话，有咩反应呢？我哋继续睇经文第10到11节。拿伯回答大牧嘅牧人讲：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 近来背逆主人逃兵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拿伯其名正如其人，是如环的意思。圣经用刚癖凶恶来形容这个人。他听了大卫侍者的话，非但没有很大方地去馈赠一些东西给他们，他反而去嘲笑辱骂大卫。他好像装作从来没听过大卫是哪个这样的样子。他看大卫是他一班背叛了主人出逃的匪徒来的，他根本没有当大卫是以色列未来的君王。所以当侍者空手而回，并把拿伯的话转告给大卫听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大卫是几咁觉得奇耻大辱。他勃然大怒，可以说当即就决定亲自带领手下四百多人拿上刀。他当时手下只有六百多人，他要带上四百多人拿起刀，杀气腾腾赶去拿伯家。他发誓要杀尽他全家的男丁去报仇，并且他还打着神的旗号。经文21、22节告诉我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个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徒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天的早上，愿神重重降罚与我。这个时候的大卫可以说呢，被这个野蛮又愚钝的拿伯同样激出了他内心的丑陋和野蛮出来了。他的心一下子忘记了他是谁，他就快变成另一个疯狂的扫罗王了。故事来到这里可以说进入到矛盾冲突的高潮了，看来一场厮杀免不了。这个时候突然间另一个主人公，一个美丽又智慧的女子雅比该出现了。看看雅比该是谁，她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呢？雅比该就是拿伯的妻子，名如其人。雅比该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我父亲喜悦，圣经形容她是聪明俊美的妇人。那美丽智慧的雅比该嫁给一个这么愚钝又这么凶残的拿伯，不能说是一段幸福的婚姻。但在圣经时代是男性主导，一个弱很弱的女子可以说是怎样可以选择呢？她会想办法摆脱吗？雅比该还是选择委身这一段很不幸的婚姻。她以她的敬虔、智慧和才干去服侍她的丈夫和家人，并且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了作用。当拿伯的仆人知道了大祸要临头，而且面对这个很凶残又愚钝的主人拿伯毫无办法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想到雅比该。他们相信雅比该应该比拿伯智慧得多，或许可以想出应对之计。雅比该又真是一个智慧贤德的妇人，他听完他的仆人一番话之后，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一家人的性命。他们很敏锐地去洞察了这两个男人的死结，一个是如环粗暴的丈夫，一个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的未来的君王。并且他很快就想出了对策，迈出了化解危机的第一步。雅比该知道事不宜迟，要赶快行动。在这个故事里面，经文四次用了急忙或类似的字眼来描述雅比该他的行动很快速。他为大卫和追随他的人预备了丰富的礼物，包括了有饼、有酒、有羊、有葡萄饼、有无花果饼、有烤好的碎子。雅比该就好像箴言里面所说的贤德的妻子，持家有道，需要的东西可以很快就预备好。他派仆人先把礼物送去，自己随后就跟着过去。但他做这些事都没有告诉他丈夫知，他费事自找麻烦。好了，当怒火中烧的大卫和跟随他的一班人正朝着拿伯来杀气腾腾地赶来的时候，可以说这个故事的高潮出现了。那美丽勇敢的雅比该呢，这个时候就单身骑着个驴驹迎向这一班杀气腾腾的男人。当他见到大卫的时候，他急忙下落，而 然后咧，连俯伏于地跪拜喺大卫面前，俯伏喺大卫嘅脚前，佢请求大卫咧去听佢一番嘅话。结果咧，亚比该咁样样呢、这个勇敢又谦卑嘅嗰种态度，同埋佢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嘅话咧，竟然打动咗大卫嘅心，使佢回心转意咗，打消咗报仇嘅念头。咁我哋嚟呢度不妨一齐读一读佢系点样样讲呢番说话嘅。我哋睇下经文嘅24-31节，我都用个 PPT 上边经文嘅24-31节，俯伏在大卫嘅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你这坏人拿伯，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伯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愚滑，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伯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嚟。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基然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与你，立你作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哇，佢呢番话真系好犀利。佢首先愿意代丈夫承担罪责，并请求大卫宽恕佢。佢坦承拿伯呢个人咧，就好似佢个名一样，系好愚顽嘅人嚟嘅。其实佢想暗示大卫，你要向拿伯咁样人动手，实在系有损你嘅尊严嘅。请你记得你自己嘅身份。佢相信大卫系耶和华所高立嘅未来嘅君王，系为耶和华征战嘅。虽然现在大卫你被逼去逃亡，但佢相信神必保守大卫你嘅性命，就好似包裹宝器一样。将来大卫要作以色列嘅王嘅。接着佢系去请求大卫唔好做任何流血害命嘅事，免得将来良心不安，心里有愧。佢系好仁慈而好有智慧去讲呢一番话。我谂当时亚比该佢嗰句话话：你嘅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基然甩石一样。呢一句话一定系突然间触及咗大卫嘅心里边，让佢谂起当年响伊拉谷两军对战，千军万发之际咧，当时意气风发嘅少年大卫，佢就系用一个机缘甩石打倒咗巨人哥利亚。大卫讲呢一番话，佢背后嘅意思系想劝慰大卫。亚比该讲呢一番话，佢背后嘅意思系要劝慰大卫。大卫啊，你此时嘅工作唔应该系报仇，报仇嘅工作系上帝嘅。你此时嘅工作就系忍耐盼望，见证上帝的保守、引领和应许。你如果跟拿伯一样的见识，你就一样变得好像拿伯一样愚蠢。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蠢人就够了。所以说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大卫当时发滚的头脑呢，就被亚比该这一番又有智慧又温和的话呢清醒了。 他定定地看着亚比该，静静地听他说的每一句话。我相信他的心重新回到了上帝那里去，他重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所以当亚比该说完，大卫不禁去赞叹地说，就是我刚才我们一起读的32到33节，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今日他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住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跟着亚比该的话，大卫回心转意了，他收下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然后带领人马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了。故事讲到这里，原来是不断加速向前的这个节奏突然间就停止了，扭转了方向，一场的厮杀避免了，一场的危机解决了，似乎故事到了尾声了，但还有精彩在后面。亚比该跟着回到自己家，他原来应该马上告诉他的丈夫之所发生的一切，因为他的丈夫是必须要知道的，如果拿伯从人家的口里面知道这一切，我相信拿伯都会暴跳如雷。但他回到家的时候，看到他的丈夫正大摆筵席，喝到酩酊大醉，很开心。所以呢，亚比该呢又很明智地暂时没有把发生的一切事告诉他的丈夫知。等到第二天他丈夫的酒醒了，亚比该先把拿伯怎样引起了祸端，他又怎样平息了这一场祸端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他的丈夫知。Yes.按照拿伯的脾气，亚比该会估计她的丈夫听到她这番话就一定会大发雷霆去骂自己，甚至自己都会面临惩罚或者是虐待，但她都需要告诉她的丈夫知。结果发生了什么令人很惊奇的事情呢？经文的37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知，她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10天，耶和华击打拿伯，他就死了。拿伯听完之后，他全身僵硬，好像石头一样。从医学角度讲，他可能是中风，或是心肌梗塞，我不知道。但圣经强调的是，耶和华击打拿伯，他就死了。这个咁如幻又自负又咁样尊横的拿伯，就咁突然死了。所以发生了这么惊奇的一件事，令所有人都很惊奇，也是令到大卫不得不称重耶和华。经文39节，他说，我应当称重耶和华，因他伸了拿伯羞辱我的冤，又阻止到仆人行恶，也使拿伯的恶归到拿伯的头上。是上帝出手处死了拿伯，亦为亚比该结束了这一段不幸的婚姻。中国人有句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圣经都告诉我们，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所以这个作恶的人呢，最终都是逃不过上帝的惩罚。故事到了最后，带出一个非常喜剧的结尾。大卫在拿伯死后把握时机向亚比该求婚。我想亚比该勇敢在大卫面前请罪陈述的这一幕，一定给大卫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美丽又智慧的女子世间难求，更何况是一个敬畏神的女子，大卫怎会不为之心动呢？所以他向亚比该求婚，亚比该亦不迟疑，优雅又谦卑地接受了，他欣然前往做了大卫的第二个妻子。大卫是很珍爱他这个妻子的，事实上在大卫众多妻子之中，亚比该对大卫日后成为以色列王和统治是最有帮助和影响的。那大致的故事是这样的，大家有兴趣回去可以再看。大卫和亚比该的故事，我每次看完都有很多的遐想和思考，我今天分享就是其中有几点是给我有些启发，就是上帝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上帝介入我们的处境之中。 上帝不是躲在一个遥不可及的天上向我们发号施令遥控我们的上帝，上帝都不是神学家哲学家嘴里面所说的很虚无缥缈的上帝。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掌握我们的生老病死，他介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工作、家庭、娱乐、交友，我们与父母、妻儿、兄弟、姊妹和朋友的相处中，甚至我们的夫妻的吵架、儿女的叛逆、被人重伤，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上帝的许可。上帝是可以通过任何的环境、人和事去引导我们的。在大卫向拿伯报仇这件事上，上帝就通过了亚比该来阻挡了大卫的恶行。上帝就好像一位慈爱宽容又公正的父亲，他时刻看护着他的儿女，没有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是没有他的应允的。上帝创造万物，上帝最精美的创造就是人类。创世纪的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神所创造的苍生万物中，只有人是有灵的，亦只有人能够与上帝相交，明白神的事情。所以人有本能是想去认识神、寻求神的。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不可推诿。但是人总是想自己去找神，结果找来的都是些假神，无论是菩萨、玉帝、关公或是什么佛。而且人常常是带着很功利的心去拜神，所谓临急抱佛脚。人亦经常会把自己的偶像当神去拜，拜皇帝啦，拜国家的领导人啦，拜某些明星啦，甚至会把金钱、权利、地位当神去追求，最后结果都可能是自欺欺人，得不到真正的内心的满足和喜乐。而独一的真神明明是自有永有，不理你是有没有意识到、承不承认、忠不忠义，我们都无法逃避独一真神上帝这位创造者、供应者、掌管者。因而我们需要去认识他。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我们只有明白上帝，信服他的引导，去体察他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才可以去明白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我们亦可以能够去体悟到，我们时或平凡，时或伟大，时或卑贱，时或高尚，时或顺境，时或逆境的人生是相互统一交织的，都有上帝的恩典和他的美意。第二方面呢，未到啊 ，sorry。虽然有软弱，随时归回敬畏跟随神，活出真实活泼的灵性生活。我们基督徒呢，有时候对灵性生活有一个误解，以为好的灵性生活就是不折不扣遵守了圣经里面的某些属灵的原则、道德的标准，在任何的场合的时候都好像一个正人君子一样，完全 高尚和正直。但这个只是一个属灵的假象，是一种不真实的萎色、粉饰了的灵性生活。因为我们是人，不是神，我们永远没办法好像神那样圣洁。我们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我们有坚强的时候，都有软弱的时候，有高尚纯洁的时候，亦都有贪婪自私的时候。这个就是人性。大卫都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但是他却是一个很真实地活在上帝面前的人。圣经是没有刻意去特别去粉饰他的人性，他反而展现他有血有肉、充满生命力的人性。大卫打仗，大卫作诗，大卫祷告，大卫爱人，大卫恨人，大卫正直，大卫犯罪，大卫发怒，大卫跳舞。但在大卫人性的背后，有一点我们很肯定，就是 就是大卫会聆听上帝，会顺从圣灵的引导。他犯错的时候一醒悟，他立刻会归回上帝。当失去自制怒火中烧的大卫突然被这个美丽勇敢又聪明的亚比该拦住的时候，他听到他那番又动情又有道理的话之后，他马上就悔改，马上就收手回心转意。所以亚比该是唤醒了大卫的内心，让他感受到上帝的美善和对他生命的引导。我们可以看大卫一生都很多次犯错，但他每次也都被神挽回的时候，他就认错，他就写诗又好，他用他的行动去挽回他的错。作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都会犯错，都会有软弱，会经历灵性的低谷，我们都很需要好像有一个亚比该这样的人把我们挽回。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时候所说所做的都很非常的矛盾。我们用嘴唇去赞美我们的主，但我们又用嘴唇去论断批评弟兄姊妹。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去表达我们要紧紧跟随主，听主的声音，但在现实生活里面呢，我们更多是听自己的声音，是跟随心中的欲望。我们在培灵会特会上面立志说要奉献自己爱主爱人，但在实际的侍奉中，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利益、权利、名分等等去伤害他人。我们一方面会很热心、很大方又很温和地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有些时候我们又会对自己身边的人很冷漠、很苛刻、很没耐性。我有时候都会笑我先生，我说你在台上讲到这么好，对弟兄姊妹这么好，是因为你在家里面把最不好的东西扔给我呢？我都希望你好像阮志明牧师太太说的，你永远在台上不要落力了。其实我自己脾气都不好，前段时间我妈妈从中国来澳洲跟我们住了一段时间，我都很爱我妈咪的，我都希望她健康的长寿。因为我妈咪 我父亲两年前去世之后，我妈咪就孤独很多，所以我陪她去旅行啊，带她去哪里玩啊，都是希望她可以开心多一点。但是我慢慢却发现跟她相处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孝而不顺的女儿。我跟我妈咪的脾气都有些相似，就比较急，所以跟她相处的时候就会有些小摩擦会时候发生。有一次我跟我妈咪又发生了小摩擦，我一心急就大呼小叫咁去阻止我妈咪，结果我妈咪都发脾气啦。佢话：好啦，我走啦，我唔喺你度住啦。咁一下子我哋两母女都冇话好讲，冷晒场。之后我同我先生出咗门，我同我先生仲抱怨，我话：诶，我好似冇做错，系佢当时系佢做错喎，有冇佢咁大发脾气咧？我先生就睇到晒我哋两母女发生嘅事啦，佢一语就点醒我嘅问题。佢话：你唔系做对做错问题，而系你嘅态度，你嘅态度心态问题，唔系你做事嘅问题。你冇 honor， 你冇尊荣，你冇尊敬你嘅妈咪，你讲话太直，你伤咗佢嘅心。咁我真系醒悟咗，系系我做错咗，我唔可以对我妈咪咁样大声大气讲嘢噶，佢系我个妈咪嚟噶嘛。咁翻屋企之后咧，我就翻到去我妈咪房间向佢认错，我求妈咪原谅我。咁呢时候我妈妈都平静落嚟啦，佢原谅咗我，并且佢都话佢自己脾气都唔好，叫我原谅，所以我哋母女系好开心噶吓。因此我哋如果被别人提醒、规劝、被圣灵管教嘅时候，我哋真系要及时嘅醒悟，要翻到神嗰边去，唔好继续顺住自己嘅性情去行事。保罗讲：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有一位圣经的学者，他讲到上帝做事的方法的时候，他说上帝会藉着很多种的方法使我们远离丑恶和恶事。有些时候他的方法可能非常的微妙，很隐蔽，可能是一位温柔的女性的手轻轻地放在我们的手上，亦可能是母亲提醒我们她十月怀胎之苦，亦可能是妻子她早年的山盟海誓，亦可能是孩子很可怜的一副面容，又或者是朋友很善意的一番规劝。很多时候我们都被及时地挽回，否则可能我们犯下终身都后悔的蠢行。 在这一切声音和影响力的背后，是圣灵祂恩慈的工作，与我们的情欲和自私去抗争，去呼召我们过一个更加高贵的生活。圣灵经常在山坡的隐蔽之处出现，帮助我们不自偏行己路。所以在我理解，所谓灵性的生活，就是虽然有软弱，但是懂得随时归回，顺着圣灵的引导，活出活泼又真实的生活。第三个方面，我想分享的是，在不完美的环境中，活出上帝的完美。美丽智慧勇敢又贤德的雅比该，就好像上帝派来的天使降临在大卫的身边，把他从丑陋之中拉回来，恢复神创造他的美好的形象。其实雅比该本身都陷入一段不幸的婚姻之中，他那个粗暴又愚蠢的丈夫拿伯根本是不懂得珍爱他的妻子的，但是雅比该还是委身这一段婚姻里面，不是去想办法摆脱，她选择了是继续爱她的丈夫和家人，并且在拿伯闯出大祸的关键的时候，雅比该以她个人的智慧、勇气和谦卑化解了这一场的危机，保存了她的丈夫和她一家的人，并且让这个一时糊涂的大卫回心转意。可以说雅比该是一个在不完美的环境中活出上帝完美的女子。这里让我想起圣经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里面讲到另一个女子，耶稣有一天行路来到井旁，在中午的时间遇到一个出来打水的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同这个妇人谈到，当耶稣叫这个妇人去说，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这个时候这个妇人怎么说，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十七十八节。撒玛利亚的妇人一定都是经历了几段不幸福的婚姻，她选择了一次又一次去脱离她的丈夫，去重新去建立新的婚姻，但是每一段的婚姻带给她的都是失望，每一次的脱离都会有创伤，而她带着这么多的新痛旧伤去寻找新的婚姻，结果更加是把自己搞到遍体鳞伤。耶稣在这里要点醒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是，你如果内在没有一个更新的生命，要想在外边去寻找改变，是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改变的。你如果 不回归到永生的上帝那里去，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真正的心灵的家园，你唯有饮下上帝的活水才不会干涸。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候都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想尽办法去摆脱不如意的环境，用我们的方法去寻求所谓的幸福完美，但很多时候可能收获的都是失望，因为在这个已经被罪恶所污染的世界里面，要寻找完美是很难的。而且完美，所谓完美的工作、家庭、事业、人际关系，甚至是教会，都是不容易找到的。即使找到了，都可能因为有罪的我们进到这里边去，都变得不完美了。因此关键是我们怎样去对待。我们的神是无处不在的神，祂可以用任何的环境、任何不完美的环境去做事，用任何不完美的人去造成祂的事工。当我们将眼目向上看，而不是向左右看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的内心归回到上帝那边，我们就连接上祂的活水的江河，就不至干涸，我们就可以不被任何的环境所困扰，亦能够委身在任何的环境之中，成为一个有担当、有建造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抱怨的人，成为一个在有限和不完美之中去仰望上帝、活出完美形象的新造的人。 上帝是喜悦他的儿女成为这样的人，上帝也特别会赐福这样的人，就好像上帝最后拿去了亚比该的捆锁赐福于他这样。这样的人生就如诗歌所唱，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艰难风暴，单单注视神荣耀的宝座，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以上就是我一小小的一些从大卫亚比该故事里面得到的分享，多谢大家。